二，大权五百，孙权的回击手段。上节我们介绍了魏国几次恢复使用五铢钱的计划，都被蜀国的直白五铢钱给搅黄了。无奈之下，魏国只能退回实物经济状态。出人意料的是，这却像是一道防火墙，阻断了蜀汉虚值大钱的冲击。魏国因此而躲过一劫。曹魏躲过了蜀汉虚值大钱的冲击，那吴国能躲过吗？他又是如何还击的？蜀国又是如何应对的呢？下面我将给大家做更进一步的分析和解读。一，在地理位置上，东吴位于江南地区，因为没有受到黄巾起义以及董卓之乱的影响，社会经济几乎没有遭到破坏，货币仍然正常使用。赤壁之战以前，刘备与孙权结盟，共同对付曹操。赤壁之战以后，吴蜀两国因为对荆州的争夺，开始由政治上的盟友演变成为交战的敌国，最后于公元221年爆发了夷陵之战。虽然在正面战场上，吴国用火攻大败蜀军，但是在另一条战线上，蜀国所铸造的直白五铢大钱却在不经意间给吴国的货币经济造成重创。孙权对此也毫不示弱，做出了强烈的反击。他铸造发行大钱，货币贬值的幅度更是超过了刘备的直白五铢钱。在两国这样竞相升级的货币贬值竞赛中，等于是在正面战场之外又爆发了一场虽然不见刀枪，但是依然惨烈无比的货币战争。曹魏几次恢复使用五铢钱的计划，都在刘备的直白五铢钱的冲击之下失败了，被迫使用实物货币。如果因为刘备的货币武器对以实物经济为主的曹魏经济影响有限，就低估了他的杀伤力，那么这是一种误解。蜀国的通货膨胀政策虽然对以实物经济为主的曹魏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但对东吴的货币经济却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引起了吴国强烈的反应，并遭到坚决的回击。文献记载，孙权首先于嘉禾五年236铸造了大权五百，事件《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嘉禾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书同，计同必直，设道铸之科。意思是说，孙权铸造了当五百的大钱之后，要求官民向官府输送铜料，并根据铜料的多少付给报酬，同时还设立了专门负责打击私铸的机构。两年后的赤乌元年，孙权又铸造了大权当千，这件事也记录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里。赤乌元年春，铸当千大钱。另外还有大权2000、大权5000，他们的大小轻重与初铸的大权500、大权当千相差不多，但是面值却又膨胀了几倍。大权2000、大权5000这两种钱币，虽然文献中没有见到记载，但是却偶尔有实物出土。特别是1975年在江苏省句容县葛村发现的一处孙吴铸钱遗址中，出土了一批被铸废的大权500、大权5000，以及泥制范母一批。由此可以证明，大权2000、大权5000也都是东吴铸造的钱币。前文我们讲到，东吴最早铸钱始于嘉禾五年，这个时候距离孙权称帝已经有7年， 称王改元也有十年，更是距离孙策割据江东自立已有30多年。那么问题就来了，一般来讲，称帝立国后的君主多数都愿意通过铸造货币从政治上彰显其合法性，但是孙吴为何这么晚才铸钱，又为何一开始铸钱就要铸造当500的大钱呢？对于第一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是东吴没有经受黄巾军以及董卓之乱的破坏，两汉以来留存下来的五铢钱很多，因此孙吴政权虽然最初没有铸钱，但是社会上留存的钱币能够满足流通的需要。二是因为当时东南地区开发的还不够充分，货币经济相对也不够发达，以物易物的实物经济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汉代遗留下来的五铢钱能够满足市场流通的需求，所以孙权没有急于铸钱。但是第二个问题却很难用常规的逻辑来解释，因为依照传统的经验，发行货币最初都应该是从单一的小瓶钱开始，而虚值的大钱应该是由当二、当五、当十、当百这样的顺序逐渐递增。但是孙权却是跳过了前面几个阶段，直接从当500的面值开始铸造发行他的货币。孙权为何如此不循常理，一开始就发行面值高达500的虚值大钱呢？以往大家因为不能理解孙权的这种行为，而视其为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的一大谜团。二，千百年来，人们都仅仅是从孙吴单方面孤立地来看待这件事，确实只能看得出，这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的一大谜团的结论。但是如果将孙吴铸钱与刘备发行直白五铢、推行通货膨胀政策联系起来分析，那么我们就能明白，孙权急切地铸造当500的大钱自有他的道理。实际上，孙权这是为了应对蜀汉通货膨胀政策的无奈之举。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在蜀汉咄咄逼人的通货膨胀政策面前，东吴地区原来流通使用的两汉遗留下来的五铢钱，在直白五铢大钱的冲击之下，一方面会推高吴国市场上各种商品的价格，受影响最大的是谷物、粮食以及绢帛、麻布等纺织品。这些百姓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物价被推高之后，会严重扰乱吴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同时，大量的物资会被蜀国的商人用直白五铢钱这种虚值大钱套购运走，这又反过来会继续推高物价，破坏吴国的经济。另一方面，吴国原有的五铢钱则会很快地退出流通，或被藏匿起来，或者是被私铸者销毁，改铸成蜀国的直白五铢钱，从中牟利。这样既会加重吴国出现通货紧缩的危机，同时会更加便利蜀国直白五铢钱的流入，形成恶性循环，给吴国的经济以沉重打击。